人在你永义上来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召集我们这班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到你的宝座前，来向你倾心吐意。纵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犯罪，都曾离开你，都是污秽不堪的，但你却是永远不变的。你用你不变的应许，你不变的爱来对待我们，因你是永恒的。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一声叹息，转眼便如此，但你却从亘古到永远以作者为王。主啊，你是配得赞美，因你爱我们，你就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主啊，因这爱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你，因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要唱诗来欢呼来歌颂。主啊，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或许昨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劳苦愁烦，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不顺境的地方，或许刚才我们的还有不满不合你心意的东西。主啊，唯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痛恨，唯愿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就为你爱所折服，谦卑在你面前，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交托给你，唯愿你使我们得享平安，因为我们属于你。谢谢主。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乃是奉你的名来聚会，相信主你必在我们中间亲自做那开导的工作，因为你的亮光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你的亮光一解开就是愚昧人通达。唯愿在今天在这里为你做出口弟兄能蒙你的恩膏，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带着你的能力，就求你高抹你的仆人，让他能够解明你的话语，让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谢谢主，也让我们当中的愚昧人也能够听你，也能够知道神的大能，也能够来称呼主你做王，也称呼你为万王之王、万首之主。谢谢主，愿主你来亲自引领我们，也带领普天之下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也愿你在那里兴起你的仆人，兴起那为你做出口的人。谢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你也特别带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在幼年所娶的妻。
这样你评论的是，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 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保密记录，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若有人以为自己拜他的女儿不可以，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倘若二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就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心里也好。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意，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奸人的，也有被人奸的，并有为奸夺的缘故自奸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的。
奸淫也许比较正面反抗的一点花落红还容易。
我们一起读，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好，圣经读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是我们诗班献唱的时间。
Thank you. 谢主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呢，我们是仍然按照我们本来的计划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叫恩典的教义，讲到改革中进行为工人信条，我们已经讲完了前面的二十几章。那么呢，我们常常帮我们来思想，如果没有上帝他的创造，没有上帝的工作，我们在他面前所有的东西就变得是虚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讲到了圣经三位一体，上帝的谕旨，然后这是上帝他本身的他的属性，然后讲到了上帝的创造之功与护理之功，讲到了上帝三大工作里面，第四章讲创造，第五章讲护理，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往下讲都是讲上帝的救赎，一直讲到了上帝的救赎，这是关于上帝的救恩部分。那么我们一直讲到了，特别是讲到了什么，第十二十章福音及其恩典的影响带来了整个的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就是没有救恩，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一切就变得黑暗了，一切就变得开始没有意义了。所以呢，那么从这个二十一章开始呢讲到了恩典在一个他所拯救的人身上有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呢？那么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大家注意了，我们说我们从美国走了一圈，我们发现在美国被喜欢用的一个词叫自由，自由。但我们发现呢，过分的自由已经不是自由了，会让人也更加的去远离上帝，去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我们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在上帝所引导圣灵里面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真理让我们自由，所以我们就说良心也有真自由。一个人的良心自由了，我们其他的就自由了。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良心被捆绑，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思想都是被捆绑的。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二十二章讲到的敬拜与安息日，讲到基督徒的信仰的重要的一个生活就是敬拜与安息。每一次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上个次跟大家讲的，基督徒来到教堂，来到神的圣殿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悔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等会要掰饼，掰饼也是往往不仅是一个月一次，其实基督徒是每时每刻要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去享受神的安息。安息日这个日子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说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要学习享受安息。如果我们不能够享受安息，今天坦白讲，你的生命需要再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有问题。让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里面敬拜还没有达到本来我们应该得到的目标，就是要享受安息。那么呢，到二十三章我们看到了和圣经的宣誓与许愿，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看过。然后紧接着是上个月我跟大家讲国家官员的问题，讲到了国家官员。那么呢，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又回到了我们教会里面比较经常讲的一个主题，什么呢？关于婚姻。那么婚姻我自己会观察什么呢？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婚姻不能太幸福。不能太幸福是什么概念呢？当你把你的婚姻摆在一个超越了上帝应该摆在的位置的时候呢，那个婚姻又变成你的偶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两种人，常常会阻挡我们聚会的两种人，一种是婚姻太幸福的人，一种是婚姻糟糕的人。两种人常常会影响我们来敬拜神。所以有的人呢，婚姻太幸福了，我没时间去聚会了，我没时间去什么，一个是或者夫妻之爱，我很想我跟我妻子面对面就好了。还有呢，婚姻幸福呢，现在我们本来夫妻不错，现在又生一个孩子了，就更加不用聚会了。你发现有的人所谓的婚姻太幸福到一个程度呢，就开始把家庭当作他所有的中心，这不是上帝本来设立婚姻的目标。第二种就是婚姻太痛苦了，婚姻有着给我们带来的打击确实是致命的，就发现一些人呢也开始呢，或者是某些人在婚姻的某些真理上，原来上真理里面圣经教导的某些真理跟我所需要的不一样，或者跟我所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也不去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因为婚姻的缘故被阻挡在教会之外，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就被一些婚姻的真理呢去淘汰掉了。 或者一些基督徒在一段时间会挣扎，会软弱，会徘徊，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婚姻对一个基督徒，我承认婚姻对一个人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好的时候呢，会让你真的，我经常讲的，会让你过一个如在地如同什么在天的生活。但是反正过来呢，不好的话呢，让你去体会一下地狱里面的煎熬是怎么回事，那个真的是让你痛苦的一塌糊涂。婚姻就，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在思考，在床上默想，我想基督徒的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我承认第一重要的不是婚姻，第一重要什么呢？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关系有多深，你的婚姻的真理的认识就足够的开始全面，也能够更加去正确面对你的婚姻。或许你的婚姻很幸福，或许你的婚姻遇到很困难一段时间，你仍然不会被打击远离上帝。否则的话呢，确实我，但是我要承认，第二，这一个人第一影响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我承认第一个人一生第二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姻。这个是我是承认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重婚姻，如果婚姻不好，婚姻出了问题，确实会影响你后，可以说把你，无论你多少岁结婚，从你结婚那一刻开始，就把你的大后半生就交给婚姻了。这个婚姻对你的一生来说，可以让你一蹶不振，也可以让你什么，或者是什么呢，就忘乎所以，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呢，我们接近尾声，我今天要跟大家什么讲呢？关于婚姻部分呢，在讲之前，我每次讲婚姻的时候会讲一个总论部分，今天我不能讲，因为我每次讲婚要讲四十小时，我今天不能讲那么多。大家要明白，婚姻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婚姻不是仅仅停留在婚姻，婚姻不能够让你经历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婚姻，这个婚姻是小气的，不够大气，不够明白上帝的设计。我们知道婚姻，整本婚姻里边，整本圣经里边，婚姻表有三个表征啊。婚姻第一个表征是表征什么？表征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所以为什么在旧约时代是什么？上帝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的夫，上帝称以色列人为他的什么？他的心腹。后来他又说以色列犯了淫乱，就是因为以色列对上帝不忠，上帝就开始责备以色列人，把他交给外邦人，因为他行了邪淫。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旧约里面常常表达用婚姻来表达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爱，这第一种。第二种婚姻的表征是什么？上帝常常用婚姻表达人跟律法的关系，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的，就是人活着，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的，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再嫁了。这个表达什么样的关系？这不是表达婚姻本身，他用婚姻来表达人活着是被律法约束的。当你还是罪的奴仆的时候，当你是犯罪的人，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是被律法约束的。但是我们承认，一个国家如果法律再不健全，那你就更完蛋了，这个国家就更完蛋了。也就是说，罪人应该被法律约束，应该被律法约束的。但是一个国家又法律又不行，那就无法无天，怪不得个人堕落，家庭堕落，社会堕落，国家堕落，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几天我正在准备，我19号将要在一个区的那个党员会议上，我跟他们讲课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思考这关于我到底怎么讲，就要避免讲什么空洞的道理，但又要讲什么呢？讲关于基督徒不是讲公民的道德，特别讲国家干部的道德，这个什么概念？就是因为什么呢？我承认，所以在讲道德里面，就是在没有上帝的国度里面，加强法治是有效的一个方法。但是它不是根本方法，但是也确实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要加强法治。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要明白，罪人你是罪的奴仆，你一定要有法律的约束，法律的一些强制措施，可以减少一些罪恶，可以限制一些罪恶，虽然不能根本解决罪恶，大家能够明白。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我们得享，我们是已经归于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之下释放出来。所以那么婚姻里面表达人跟律法的关系。当然第三个再是自然的关系什么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 妻子就应该，丈夫就应该照样的去爱妻子。教会是怎么顺服基督的？妻子应该照样的顺服教会。基督，教会应该怎么顺服基督？那么妻子应该怎么，就应该顺服什么？丈夫。所以看到没有，上帝很伟大在哪里呢？他知道我们人的败坏和一些堕落的那个深度，他就透过我们生命中的婚姻来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上帝启示我们关于罪人跟律法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不明白婚姻这个概念，你的婚姻就不够宏观，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就告诉你大家，你的婚姻再幸福，你的婚姻再美好，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我坦白告诉你的婚姻仍然并不是上帝最喜悦的。我承认有些人会炫耀自己的婚姻是多么的幸福，会一直的目光只是盯在你那个小小的家庭的范围内，那你的婚姻真的是还需要被主怜悯，你知道吗？我今天思考的，保罗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做事，如果为主做的就是被神悦纳的，哪怕你做的好事情不是为主做的，其实神不承认的。比如举一个例子，我很守时，我尽量不迟到，这是不是好品格？是好品格。但是如果你说我守时，你看我都厉害，我都棒，我从来不嫌那个人老迟到，我不嫌那个人老迟到，但是呢我都是准时，我从来不迟到，所以我多厉害，这个守时是白守了。为什么你不是为主守的？懂了吗？你守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对我的教导，我为主的缘故我要守时。这就是好，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悦纳的属灵品格。但是你是认为当你一守时开始骄傲，开始什么，开始去判断那些不守时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是不守时的人，你可以去劝勉他，用爱心去责备他，然后帮他一起来守时是对的。但我是的意思，在你个人的思想里面，你这样去论断去轻看，给自己带来一种自义的话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应用在婚姻里面什么概念呢？你看我们夫妻多么恩爱，我们夫妻多么的美好，你们看看我们，我们你看那对夫妻好惨哦，那个夫妻很麻烦哦，那个家庭很糟糕哦，我们都棒，我们都享受。这个时候你的夫妻的爱也不见得是为主爱恩爱的，懂了吗？你这是人的自然情感所生发中那种所谓的爱情，这个又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懂了吗？一个当然就在一个可以是爱上帝的人，一个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边的人，夫妻彼此相爱是应该的，夫妻能够美好的见证也是应该的。但是你这个爱真的明白是来见证出上帝的爱，是来见证出上帝的荣耀和美名，这个婚姻就变得你的夫妻的恩爱就有意义了，包括你教育你的孩子也有意义了。否则说你看我的孩子最棒的，我的孩子最听话的，我的孩子最出色的，都是我努力的，你看我教之有方，或者我的孩子将来就是要给我面子，这又不是为主做的，懂了吗？一个教育孩子能够是按照上帝旨意所教导，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被上帝所悦纳，你说哎呀，因为孩子你要很好的，我爸爸教导你，爸爸吩咐你，爸爸劝勉你，爸爸安慰你，都是为了什么？希望你能够荣耀什么上帝的名，将来你能够更好的被主什么做造就，你将来能够更好的去传扬主的福音，能够更好的建立他的国度。这个教子有方，就上帝说你真的是教子有方。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为了上帝的国度。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我希望大家有个宏观的概念啊，你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上帝的名，为了上帝的荣耀所做的，就变得有价值，就变得有意义。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当然上帝在实际的婚姻里面也给我们在婚姻里面具体的意义，当然也不能忽略它。上帝也就透过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荣耀上帝的，真的是造就他自己国度里的子民。哎，不是我们自私的爱，不是我们只是夫妻的享受，不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只是哎呀我们多么美好，这个不是上帝真正设立基督化家庭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在婚姻里具体的，因为我们不能讲太多，因为婚姻的题目很大，我们只能讲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我们就结束。 我们第一是婚姻只存在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若同一时间一个男人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或一个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本来是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是一对一。这个我们首先要确认这个啊，所以一夫多妻是上帝所憎恶的。我们知道人类开始多妻是从谁开始？拉麦开始啊，该隐的后代，他开始一个人娶了两个妻，就开始了所谓的男权主运动，男大男子主义，确实从那里开始的。那上帝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知道吗？虽然摩门教，摩门教他错误的解释圣经，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个妻子的根据，他说你看拉麦娶妻，当然那是该隐的后代，他不敢说，但是还有属灵的仆人，你看亚伯拉罕一个妻一个妾，雅各两个妻两个妾，后来大卫所罗门就妻妾什么成群，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圣经也没有责备大卫多妻的罪，也没有责备什么雅各两妻两妾的罪，所以他们认为哦，通过很多的圣经他们说这个看来是可以的，这个我们是认为这是不合乎，不是来自圣经的啊。你怎么知道有的时候圣经里面对有些罪真的没有直接的责备，但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这是一个罪呢？就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或者那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个痛苦，在那个过程中被上帝使用这个他们的问题那些困难来反映出这是一个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大家刚刚看来马拉基书看到那个经文没有？他说神是有能力造什么？有没有灵力造两个女人啊？可以，上帝同时造几个女人行不行？可以。上帝为什么只造一个男人又只造什么一个女人，你知道吗？如果上帝，我想如果上帝真的是他说，我说一个男人可以造多两个妻三个妻甚至四个妻怎么办？那我造一个男人我同时造四个女人，知道吗？我同时把四个女人全赐给这个男人，从此人类一夫多妻就变成合法的。但上帝恰恰没有这样做。上帝为什么只造？上帝尽可能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一夫一妻，你知道吗？就马拉基书说的，上帝为什么不造多个女人给男人？为什么不为一个女人多造几个男人？原因是什么？是为要人得敬虔的后裔。这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因为他娶了一个妾，对不对？他的后裔敬不敬虔了？不敬虔了，看到没有？就导致什么？他跟那个侍女夏甲生的什么？那个儿子以实玛利，跟后来他的妻所生的孩子儿子以撒，就开始什么？世世代代的成为仇人。这个就给人类带来很多的困难，不，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人人大家知道，包括最近最痛苦的是 ISIS 啊，这些狂热的伊斯兰分子，这都是跟那个以实玛利以撒有关系，看到没有？很邪恶。我没说完，如果这个 IIR 这个中国要征一部分人去这个黎巴嫩啊，去这个伊拉克啊，我都想报名，我想报名，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我去了给他们杀头了，我不知道啊。但是呢确实很邪恶的一个组织。但是这个你要再往圣经推呢，确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有关系。这就是后裔不敬虔，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狂热的伊斯兰分子，这以实玛利的不知道多少代代的后代更加邪恶了。当然大家再看雅各的两个妻两个妾，生了十二个儿子，都算以色列十二支派，对不对？算是主的恩典，这绝对是主的恩典和保守。但是仍然在十二个兄弟当中有没有互相仇恨嫉妒凶杀相互恐惧，带来的很多的压力，这就是他十二个儿子带来的很多不好的东西。当然若不是上帝给他们存留恩典，以色列十二支派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都应该被定罪，你知道吗？但因为上帝怜悯十二个支派的他的十二个儿子，但是他十二个儿子确实各有不敬虔的东西， 一约瑟比较相对来说是完美的。那我们后来看到大家最近刘永杰就跟来明星在讲士师记啊，你看到没有，其实忍人是在十二支派，忍人是堕落的。若不是上帝在保守这个以色列民，不是在以色列里面做他的工作，以色列也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呢，我不能再多讲了，我怕我一讲时间就控制不了了啊。所以一夫一妻是上帝所设立的永不改变的圣经的原则，无论那个时代怎么变，无论你到了马来西亚，我们有一次去马来西亚的导游说，哎，你们想多娶几个妻子吗？你就来入籍马来西亚吧，啊，用这个广告来吸引啊，啊，你变成一马来西亚人，加入伊斯兰教，你就可以什么娶四个妻子，嗯，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定都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第一个。好，第二个呢，那上帝为什么对人类来说，他为什么给人有婚姻呢？很具体的三个意义啊，第一。那婚姻制度设立是围着夫妻之间彼此帮助，这是第一个。这是我讲的是实际的，我前面讲的是宏观的。上帝真正设立婚姻是要荣耀他的名，是为了见证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人跟律法的关系，以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婚姻呢，微观的意义是什么呢？婚姻有微观的三个意义。第一是什么呢？是要夫妻彼此帮助，这个能够明白。谁说我看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男人来什么帮助他。本来上的意思是这个，但现在发现呢，对婚姻很好，那真的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但是搞得不好，确实会成为一个严重的负担和累赘，甚至成为你一生里面的一个伤痛所在。这个是人最导致的问题，但上帝本来的意义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本来是设计什么呢？是男人女人彼此帮助的，尤其做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然后呢，丈夫跟妻子之间互助的关系，这个我们不再多讲。第二呢，是按正道生养众多，这里他用的词很准确，什么呢？就在婚姻之内生养众多啊，不像一个恬不知耻的一个美国人，最近啊，说这几天没看到一个报纸啊，一个美国的黑人啊，这叫自由啊，自由，跟十七个女人生了34个孩子，他说我还要继续生，我还跟不同的女人继续生，就生到我不能生为止，他认为这很荣耀。这个按照我们圣经教导这是错误的，这不是所谓的，这个就滥用自由啊，这就滥用自由带来的恶果啊。所以呢，我明白他是在婚姻之内的生养众多是上帝所祝福的。好，这是第二个，就是繁衍后代。第三个是什么呢？并防止淫乱不洁之事，这是一个在人看来最消极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上帝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说就是什么，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什么嫁娶为妙。这个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在婚姻里面上帝也确实有肉体的关系，就是来帮助我们，上帝也给我们本来在婚姻里的夫妻关系是美好的，是圣洁的，当然也只有在婚姻里的关系才是圣洁的，所以神也透过婚姻来赐福给男女之间的肉体的一个活动，只有在婚姻里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婚姻上帝设立婚姻的微观的，对我们人来说，它是给我们的一个定居在人的身上有三个益处，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大家能够记得啊，这个我想不难明白。好，那我们看看呢，婚姻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呢，我们来看那具体的婚姻里边的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凡能按自己的判断，这个有个前提啊，就是不是被迫的啊，不是被其他的任何政治原因、什么各种原因、人为原因所带来的那种婚姻的牺牲啊。凡能按自己的判断表示同意的各类人都可结婚，就说上帝，我们经常说婚姻不能单靠感情，但也不能没有感情。如果上帝真的赐给你婚姻的话呢，他会让你们彼此产生感情，但是感情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根据感情来 进入你们的婚姻。是婚姻，我们讲婚姻不能单靠感情，但也不能没有感情。我相信任何一段婚姻，你不会说哦，但有的人太属灵到什么程度呢？管他嘞，只要成年男人女人信主的，特别基督徒也太高太属灵，他说什么呢？只要都信主的，管他长什么样子，管他什么身高体重，管他怎么样的气质，只要是基督徒我就可以嫁，只要是基督徒我就可以娶。这话说的是对的，但实际上可不可能呢？其实不太成立的，知道吗？你一定上帝会给你有感情的这个需要，给你有基本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无论你的标准是高还是低，至少你有你的目光，你有你的目光。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上帝真的尊重他的儿女，对他也是上帝引导你去选择一个美好的配偶，这都是在上帝的心意里边的。不过呢，上帝在引导着你，上帝不是强迫你的，不是我们以前的什么包办婚姻，父母包办婚姻就强迫你，这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但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单在主里面结婚，看到没有？这个是绝对要注意的。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讲到时候，竟然有几个姊妹，我本来是问他们一个问题，结果他回答了令我吃惊的问题，说，我说你们不觉得基督徒应该跟基督徒结婚吗？他说不一定。哎呀，搞得我突然我眼睛瞪着他，什么？第一，你没有接受这样的教导吗？第二，我在你们教会也教导过这样的问题，怎么断呢？你们还是不能明白呢？这个我不想再去讲深挖这些道理啊，这个在我们婚姻讲座里面会不停的去讲。但是呢，我们这是要明白什么呢？基督徒的本分只当在主里面结婚，所以基督徒是应该跟基督徒结婚。所以凡信奉真正基督教信仰的，不应与不信的或者拜偶像的结婚，近前者也不可与罪恶招沾的或持守可主异端的人同负婚姻之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这是一个大原则。第二，基督徒不可以跟异端邪教的打着基督的旗号，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跟异端邪教的人结婚。这个到这种情况，教会都应该进行劝勉和管教，必须管教的，必须悔改的。当然有的人的理由是什么呢？圣经哪有说信跟不信不能结婚呢？当然我们知道了，在哥林多后书说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什么一恶。你再去问什么叫同负一恶，如果婚姻都不算同负一恶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同负一恶呢？我认为很难了。那个没有直接说信跟不信不能结婚，但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恶，而且保罗后面讲了五个反问你，义跟不义的有什么相交，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关，撒旦跟比列有什么相合，黑暗跟光明有什么相通，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他讲了五个反问我们。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其实不应该说一般就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啊？你们是不是认为基督徒应该跟基督徒结婚啊？你说是的，阿们，这是羡慕的，这是正常的。啊，不应该说什么呢？弟兄姐妹啊，信跟不信不应该结婚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很难接受。这个你正常反应是不正常的，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救恩的人，当你听到基督徒只能跟基督徒结婚，你应该说阿们，是的，我觉得是阿们的。这是基督徒本能，应该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因为我们刚开始信主啊，后来很多东西还不知道啊，身边还软弱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打结，或者说、是吗？为什么必须要的呢？可能有这个问题。但你竭力反对的话呢，那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理念，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精神不一样，是什么？生命就不一样。你是一个什么出死入生的人，没有一个被上帝恩典所拯救的人，他是罪的奴仆，他的灵魂是死亡的状态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明白吗？我经常说，那你愿意跟一个死人结婚吗？这个当然我不愿意，但是他的灵魂就是死的，但是他死又不像那个死人真的死了不？他活死人哦，他活死人还更麻烦的不？ 你懂吗？你活死要生死了没关系，我就那刚好又可以结婚了嘛。问题他没死，他活着，活着你还不能跟别人结婚，那你就要命，你真要命。所以求主要怜悯我们。以前我们学习叫中国话叫志同什么道合，那我们可不是志同道合的问题啊，我们是什么？是生命不一样啊。生命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所以圣经说的是，生命不一样就不能同父异轭，不能同父异轭。所以我总是告诉你们，你不要为我在那里咬牙切齿的不结婚啊，你不是为我的啊。我现在都30多了，我再数数都40了，我因为你说信人不信结婚，我没办法，我也不敢乱找不信主的人，我就为着教会的教导。甚至为了圣经的一个法则，我守住吧，我咬牙切齿的守。那我也要为你释放掉，我要解放你。你其实这不是付出，你是得到更美的祝福。你有这样的心智，上帝会加倍的纪念你。或许如果上帝还是跟你结婚，上帝会给你预备一个唯一的最好的那个适合你的丈夫，你的配偶。如果上帝真的让你一辈子不结婚，哇，耶稣是你的丈夫，太美了。你这辈子能够靠主过完一辈子，你有福气。所以呢，无论如何，我们要那个不好的东西不是我们在那里硬撑着的，不是我在那里要守着这个律法的规条，我不结婚，我坚决不跟不信主的人去发展感情的，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分辨正确的信仰跟不正确的信仰。我们知道教会里边呢，我们经常说，最近我看一本书里边提到什么呢，现在实际上其实真正的有严格来只有两种人，跟信主的跟什么不信主的，但实际上存在第三种人很要命的，这种人是最不好的人，什么呢？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其实不信的，当然我就不信，没关系，把他当作慕道友。我们不但不会计较他，反而要什么？有加倍的怜悯他。他们犯什么罪，我们都不会吃惊，不会难过，知道吗？因为他不信主嘛，他犯什么罪都不奇怪的，罪的奴仆一定犯罪。好，基督徒当然感谢主，主的恩典怜悯临到了我们。但是你知道吗？给教会带来最大的难处的是什么呢？是说信主的人，但是又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第三类人，这个给教会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知道吗？对非信来说也是误导了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和认识，对信徒来说呢，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和压力。我承认我这几年来，可能我自己首先是为了自己的最痛苦，我常常跟自己的肉体在每天在征战。我第二个痛苦，我坦白跟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些说信主但未必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种痛苦的征战。其实在我心里面是哭到说不出来的苦，这是最难的。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这也是神让我们忍受的苦难，忍受自己犯罪的苦难，忍受着那些假基督徒所带来的苦难，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承担的，绝对不是某一个人承担能够承担得了的，是大家共同要承担的。只要我们信主的人都应该承担，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智慧的去正确的认识这些痛苦和承担，要有正确的理解，否则我们也会误导自己，也会误导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弟兄姐妹一定要避免跟什么呢？跟如果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妹，如果你真的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妹，我一定不要等你已经决定感情了再来找我谈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我是鼓励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你对某一个异性有好感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你所信任的，不一定跟我了啊，跟你所信任的组里面的长辈开始慢慢开始跟他谈了，懂了吗？一定要这样的。所以你记得当初我喜欢我妻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找了一对夫妻，不是在广州，在武汉。但是他以前什么呢？以前他在武汉的时候呢，我跟他妻子先认识。那Grace在广州先认识这位弟兄，后来他们结婚了， 后来有时候他们一起来广州，我招待他们，我真的接待他们，但是我还没有结婚，我接待他们，陪他们一家去，因为他在广州以前有过回顾他以前的两人的这个爱情之旅嘛，我就陪着他们一家人走过，他们一家人告诉他孩子们说爸爸妈妈第一次约会在哪里，爸爸妈妈第一次约爸爸第一次请妈妈吃饭在哪个餐厅，都去重温他们的爱情之旅，我就陪着他。我记得那天最后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哎 Bruce 一个美国的弟兄啊，我说我喜欢了一个姊妹你看怎么样，我说他真的我没有表白啊，绝对很多人不知道啊，可能某一两个弟兄知道感觉到，但是也不知道啊，我说我喜欢一个姊妹了你看怎么样，谁，我说是你们认识的，我说我不说你们猜，他你说说猜怎么猜，我这个姊妹呢是很温柔的很安静的，是你们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姐妹。现在那弟兄很奇怪说哎，他说那一定是 Grace， 哎，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其实他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真的不知道的，他说那应该是，因为我说当然是在广州，我说你们认识的，他说那就应该是一定是 Grace，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姊妹里面她是最温柔的一个最安静的一个姊妹了，我相信你要喜欢的一定喜欢这样的姊妹，哎，我说你好厉害，后来好他妻子不在嘛，后来他妻子又过来了，他说哎 Valerie， 所以丈夫大喜欢了一个姊妹，你能猜到是谁吗，他丈夫也很兴奋啊，他说谁啊，他说就是很在广州我们认识的很温柔的很安静的一个姊妹，他说那肯定是连慧雄，他说他中文名，那肯定是连慧雄，他妻子很奇怪哦，毫不犹豫的一口就说出来了，哎呀我说很厉害，你怎么你们夫妻两个也很厉害，怎么每个都知道啊，他说我们也了解你，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姊妹，哇对我了解那么多啊，后来我说那我怎么样，你觉得我喜欢他怎么样，他说喜欢的肯定是没错的，上帝给你有这个眼光，就说姊妹喜不喜欢你的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就是看上帝的带领，中国人要听天由命了，那就看上帝的带领了，我说当然你们觉得没问题，我就会把这份感情继续往前走了啊，他说那好吧你试着走一走吧，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姐妹我发现很多人什么是先斩后奏，我已经跟他两个其实已经私下来往了，要告诉牧师说我们两个人发展感情你看怎么样啊，虚伪你应该在产生萌芽之前应该先跟牧者或者跟你的长辈谈一谈，帮助你判断，而不是你们已经拿了那个我们说已经什么买了公车票了，你还告诉我该不该坐这个公交车，那我很能怎么说呢，真的我以前犯过，我以前上那个大车库的亏啊，明明他们两个已经谈恋爱了，结果呢那个弟兄来问我说张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真的跟他讲什么讲了，我没有说他们绝对不可以，我就跟他讲了他们恋爱结婚的好处，他们的一弊端，他们的什么，谁知道呢这个弟兄没不聪明，他就把我跟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那位姐妹去了，啊，搞得我为此受苦几年，那个姊妹怪不得几次碰到我都是挖苦我，甚至在公共的场合讲话里面说有些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干涉别人的婚姻幸福，我还不知道他讲我的，原来讲我的我不知道他并没有讲这些事情，哦，原来他一直后来他们真的结婚了知道吗，但我也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说他们，但那我没有说他们不应该结婚，没有说啊，我他们是合乎结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是没问题的知道吗，只有个别的因素呢我认为不理想，我就告诉他你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所以现在我聪明一句，再有弟兄姐妹来问我说哎，张老师我对某弟兄产生感情了，或者我觉得那个姊妹很好了，我就问他你们两个有没有交往先告诉我啊你们俩先有交往了我要说话呀，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对，我要小心一点啊，我可要不要最后变成两面不是人啊，但如果主让我非做两面不是人那也感谢主，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智慧有聪明，需要主的怜悯，最好呢其实弟兄姐妹聪明人是什么呢，尤其因为我们叫情人眼里什么出西施，你知道吗，所以我经常告诉姐妹谈恋爱的时候千万不要冲进一个感情里面知道吗，对不对，我经常告诉姐妹结婚之后她总是来跟我说哎呀张老师啊，哎呀我弟兄啊，我真的当初哎呀怎么会跟这种人结婚呢，他就终于说我瞎了眼，当初我瞎了眼，我告诉你就是年轻人在产生感情时很容易盲目的，就跟瞎养的人一样没有区别知道吗， 所以他说当时我真的眼瞎了。所以年轻人就这样，谈恋爱时候是眼瞎着谈的，等结婚之后眼睛就睁大了，终于把眼睛开始睁开了，就越发现对方越不对劲，就开始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求助帮助，我们要学习反过来，在结婚之前尽可能把眼睛睁大一点，你明白吗？结婚之前把眼睛睁大一点，你一个眼睛不够用，找几个眼睛帮你，这是智慧的。找你的牧者，找你的属灵长辈，一起帮助你把多几只眼睛来帮你增大，来一起来判断，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一旦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就进去；不是上帝的带领，我跟你们常常讲这句话啊。再讲一句，宁愿不结婚，都不要进入一个什么错误的婚姻。一定要记得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我再说一句，宁愿不结婚，也不要进入一个错误的婚姻。你记得这句话。好，我们看最后一点，不可在圣经所禁止的血族和或阴族的亲属等内结婚。这个已经坏了，哎呀，对，你聪明，换那个。不可在圣经所禁止的血族或姻亲的亲属内结婚，这个我不多讲了啊。就什么呢？就在中国的法律里面也定规，圣经也定规，就是关于乱伦，乱伦是不可以的。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直系三代、旁系五代之内是不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结婚的。这个呢，有人会问一点点，说为什么在亚当时代肯定是亲兄妹结婚的，对不对？摩西跟什么，那个以撒跟利伟，不是，就是那个。当然伊萨跟利伟家也是表兄妹了，对不对？还有什么伊萨跟雅各跟利伟家，对不对？不是，伊萨跟什么，我怎么突然忘记了，伊萨的妻子叫什么？撒拉嘛，撒拉
亚伯拉罕
啊，那搞乱了啊。亚伯拉罕的妻子是撒拉，对不对？他们也是什么亲戚啊。当然我就知道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摩西的律法还没有出来之前，在人最早的人类是可以亲兄妹结婚的，否则就没有人类了。上帝是设计这个律是可以的，那到了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开始禁止近亲结婚了，这是上帝的法则。好，这个大家过一下很容易，但下面我有什么呢？有几点说明啊。几点说明里面就是不是这个这个教义里面的，不是这个信条里面的，是我加第一。几点不说明？第一，以上第四点是解除婚约的唯一合乎圣经之依据。大家注意啊，就什么概念呢？就只有乱伦是解除婚约的唯一的依据，明白了吗？如果你是近亲结婚的，虽然你也拿了结婚证，双方也愿意的，但后来发现了或者客观原因，这个婚约是没有效的。大家能够知道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五章，就是那么保罗说有人收了他的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有人收了他的什么继母，或许合乎当地的法律，但是保罗说要处理掉这件事情，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乱伦。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这种情况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的一种情况，就这种情况什么呢？乱伦的婚姻在上帝的心里面是无效的，它不算婚姻，它是一种乱伦，是一种淫乱。所以淫乱是可以解除婚约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好，我要说明。好，但基督徒的婚姻也存在被离婚的客观情形。我要跟大家讲，很多人以前误解了我的意思啊，我要说明一下啊。我并不是说基督徒的离婚一定都是犯罪，当然当中肯定有罪，我讲的是在被定罪的那个，或者是被教会性的惩戒，这个东西呢我们不会敢说。为什么呢？但你夫妻之间一定有彼此得罪，一个基督徒说不可能，说不会犯罪，那有点太夸张了。你说你结婚几年，跟你夫妻之间你绝对不会有错，都是对方错，我认为也不可能，那就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我讲的什么呢？但基督徒的婚姻也成了被离婚的客观情形，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也讲了，说如果你有不幸的丈夫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不幸的妻子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不必拘束。你不要好像什么卑躬屈膝的啊，我绝对不跟你离婚啊！你离婚，你跟我离婚，我就完蛋了，我这辈子怎么过啊？不要这样可怜兮兮的。好，所以呢，这种情况是你被抛弃，是客观存在的。好，但这不是解除婚约的状况。我要说明这一点啊， 前面这点论人是解除婚约的客观状况，但是当你被离婚的客观情形，这不是解除婚约的状况，而是在客观分居的状况。要注意这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怎么讲呢？夫妻是不可经常什么分居的。这个，那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那我客观上我的不信主的配偶，就哪怕信主的配偶一定要跟我离婚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接受被离婚的状态，是解决保罗在前面说的，说不可夫妻不可分居，不可经常分居，那也就是叫被分居状态，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不是说你这样你的配偶要跟你分居要跟你离婚了，就一定你就要悔改你的罪，教会要来处理你，要来定你的罪，来管教你，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这样做。当然你有个人这夫妻的矛盾，你要个人去认罪悔改就好了，但不作为教会的也好。在上帝的心意里，他们的婚约仍然存在，大家一定仍然存在啊，直到配偶其中一方死亡。这个圣经已经，我后面的经文我再不一一去讲，就是丈夫活着，妻子是被什么约束的，这种状况要么维持独身状态，也就是保耶稣说的有被人阉的。耶稣讲独身有三种情况啊，一个是生来是阉人，一种是被人阉的，还有一种况为天国的缘故什么自阉的，要么祈求上帝的怜悯赐下复婚的机会。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正常的非论人的这个婚姻里面，只要是非论人的婚姻里面，婚约是存在的。那么你一旦出了问题，你只有两条路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选择这辈子不再结婚，第二个出路是等候复婚的机会。当然还有第三条路了啊，当然这个就不是叫做就刚刚讲的对方死亡，对方死亡了。在国外的法律里面，在英国的法律里面呢，他怎么定规呢？说如果你离婚之后，对方在多少年之内你对对方毫无音讯，毫无音讯，你就把他看为什么，就对教会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这个人还活不活着的时候呢，会看他为死亡呢，这个情况下是可以处理的，这个是另外别论的，那就是看你怎么去定规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是保罗亲自说的，丈夫离弃了不可再嫁，或者人同丈夫什么和好，妻子被休啊，如果妻子你离弃你的丈夫，或者丈夫离弃你的妻子的话呢，那你也明白你要离婚可以，但你要明白你就不可以再结婚，或者将来有没有上帝给你复婚的机会，重新在主里面彼此的饶恕，否则那我们看到好，就是最后一个了，就什么呢？在以上情形中，任何一方或双方与他人再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是犯奸淫，这种情况需要认罪，真诚的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改变概念呢，就是说除了上面一个是论人可以解除婚约，还有一种情况是被离婚可以守住独身的状态，或者祈求上帝将来有复婚的机会。那么在这些情形之外，你再婚就是犯奸淫，就说所以就是说凡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妻子离弃丈夫另嫁的也是犯什么奸淫，那娶废休的妇人也是犯什么奸淫。你看三种情况套死了啊，套死死的，你没有路的，这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不犯奸淫。所以这种情况就要认罪，真诚的悔改，主必赦免。当然了，已经有弟兄姊妹做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离婚了，我已经再婚了，怎么办呢？那什么，就是承认你的离婚再婚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自己犯罪跌倒了，我们就认罪什么悔改，上帝是赦免的。好，同时教会也要接纳他们目前的婚姻状况。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你离婚再婚了，你要承认你们这个婚姻不是上帝本来的设计，是犯了奸淫，是因为软弱非信徒，就是我们无知，我们还是罪的奴仆。那我一信了主的离婚了，那我要认罪，那我就祈求主的赦免，主忍人就接纳你目前的婚姻状况， 并不是说呢，哦，你悔改了要把你现在婚姻又处理掉，这个我们不做，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我们的立场什么呢？就不会解除你的婚姻，但是你确实要明白，要告诉你的孩子们，你这样的婚姻不是上帝的设计，不要误导你的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有的内容，在里面告诉大家什么。最后我给大家，我常常讲的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是很严格的，我承认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是有不同看法的，长老会跟我们也不一样的。长老会认为戒淫就可以离婚，对方犯戒淫了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离婚，离婚可以再婚。我认为戒淫，对方犯戒淫你是可以提出离婚的，这个提出离婚并不见得是你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客观上的行为上已经玷污这个家庭了，他已经在侮辱我们的婚姻了，所以你提出离婚我认为并不见得是错的，但你愿意接纳忍耐是更好的。但你的离婚的目的不是为了跟他离婚，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啊，还是什么？是希望促进对方离弃那个罪恶。基督徒是有上帝的神格的，也有上帝赐予我们的人格，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明白这个概念吗？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是嫉恶如仇的，我绝对不能够容忍我的配偶背叛我，我绝对不能容忍我的配偶犯奸淫。怎么表示我的态度？那就是每个人要选择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个严格来说不是离婚，是分居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的嘛，除了为了专心祷告啊，两厢情愿啊，还要尽快同房啊，就是暂时可以分房的，是为了我要专心祷告，我要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我要刻苦己心，为我的配偶的罪来伤痛，来感到羞耻。但这个不是跟别人说，跟别人说是羞辱你的丈夫，也羞辱你自己，是羞辱我自己，是我自己，我丈夫的罪也是我的罪，我妻子的罪也是我的罪，我要为此禁食祷告，我要刻苦己心，但我要跟我的配偶表达我的立场。如果你继续跟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我要保持我的立场，但是我是接纳你的，我是百分之百接纳你的，我绝对不是要跟你破坏婚姻来处理这个原则，还是什么呢？还是我要赢回你的这个做法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认为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提出，我认为呢，我在教会鼓励最厉害的地方，我鼓励他什么呢？你可以跟教会提出什么呢？合法的分居，明白这个概念吗？我是鼓励一些弟兄们在最后最厉害的手段是提出合法的分居，然后看上帝的工作，看上帝一旦对方悔改，我们从随时接纳。本身我们提出合法分居的状态怎么干呢？就是我绝不离婚，我绝对不承认婚姻是可以破掉的。所以我说基督徒最厉害最厉害的提出什么呢？能够主动提出什么呢？就是提出合法分居的状态。比如说你的丈夫暴力，经常会把你有生命危险的这种婚姻家庭，还有丈夫吸毒淫乱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丈夫可以，妻子或者丈夫可以提出合法的分居，然后促进他悔改，然后我们能够重新赢得这个家庭的圣洁，婚姻的神圣再次赢回来，哪怕他还不信主，明白吗？今天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在主里面解决问题，哪怕你婚姻遇到再大的难题，尽可能在主里面解决问题，不要用血气，当然也不要被一些诡诈的男人什么呢？诡诈的男人什么呢？我也不跟你离婚，我也要你，我也要外边的女人，反正我也不跟你提出离婚，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哎，反正你基督徒不可以提出离婚呢、啊，你提出离婚就错了、啊，没错。基督徒是不应该提出离婚，但我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我会鼓励你提出什么？要提出，时间长短我不知道，要提出一些合法分居的状态，来让他明白我们基督徒是有原则的，我们基督徒是不堪不卑的，哪怕在夫妻之间关系里面，我们人是有上帝独立的神格和人格的人，绝对不是说啊，那我基督徒主动提出分居难道我就错了吗？不对，因为他的心已经什么，其实他可是他搞造成的，是他造成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外面有别的人已经证明在破坏玷污这个婚姻了，懂了吗？这是个表现而已，知道吗？表现不一样而已，只不过我们知道人心是诡诈的，我们面对诡诈的方法，我们只能要守住我们的立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有合乎中道的理解，我不希望律法主义的理解， 我常常在讲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给自己一个概念，我不要越过圣经的原则，把人的观点，把人的思想，把人的理解代替了圣经的原则，这绝对是狭制信徒，绝对把难的担子给别人担，这个我们要小心避免的一个很危险的趋势，这个是我不愿意的，但不代表我不会犯这个错误，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第二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放纵，我们就不把圣经的原则讲出来，我们不把圣经真理给宣扬出来，那又是我们的亏欠。我们不能够律法主义，也不能够纵欲的，不能够放纵的。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要把它掌握在这合乎中道的这个，我首先不说我做到合乎中道，而是在立场上能够理解到合乎中道已经是不容易的，我承认非常难。所以今天我其实我把这个我基本上把它卡到位了啊，我卡到位了。当然不代表弟兄姐妹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欢迎你们来找我探讨，可以找我来探讨，但是我真的是把它卡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边界的问题，比较难，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不太容易明白，甚至有的心里无法接受，但是祈求主的帮助，圣灵恩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其实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你创造我们人类，你更是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你也为我们人类设立了婚姻。主啊，你设立婚姻却又为着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让我们能够生养儿女，让我们能够避免欲火攻心去犯那些淫乱的罪。所以主啊，你就给我们设立了婚姻。主啊，感谢主，你透过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制度来造就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敬虔的后代，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家庭。主啊，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导致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这都不是上帝的旨意。主啊，你也设立了婚姻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儿女们，属灵的儿女只能娶属灵的儿女，只能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婚姻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才是基督徒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主，我们也承认我们人有软弱，会有失败，我们会犯这个错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但是我们只要悔改，上帝仍然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围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并不是要追究要把结果改变，我们是说我们需要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成为我们的失败成为别人的教训和警戒，我们的得胜能够成为荣耀名的所主的名的见证所在，也能够造就他人。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围着我们在婚姻里的罪要求主来赦免，无论是我们所谓的幸福美满的婚姻，我们仍然需要主来鉴察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哪些是超过了上帝给我们所教导的，我们也要悔改，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主啊，我们围着反过来我们婚姻里面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教导我们正确的真理。主啊，我们也围着那些在婚姻困难里面，甚至有的在正在面对一些不应该的在婚姻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是儿女跟父母之间的问题，甚至包括已经离了婚的人在婚姻面对婚姻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已经离婚了有再婚的人也同样要面对婚姻里的一些挑战，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立场，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有的总是在当中面对这个很大的冲突，这也是在实用神学里面，在基督信仰生活的里面，常常我知道在这个末世时代里面变得非常艰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主，你仍然保守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你的真道上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如何。我们不希望我们偏左，我们不希望偏右，我们不希望因为人的所谓的良苦用心好意，结果律法性的理解了圣经，把圣经的非原则上升到一个原则性的律法的规条，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我们也要避免因为我们的理解对人的同情，对人肉体的接纳和包容，导致了对圣经真理的让步，对圣经真理的妥协，这也不是主所喜悦的。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我们的信仰，正确的来使用，在特别是在关于离婚再婚的这个问题上，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心智，就是明白我们的婚姻是没有退路的，没有退路的婚姻才会有真正的出路。我们的婚姻不是要当作一个正常所谓人认为的离婚来成我们婚姻的退路，也不会把与别人再婚作为我们婚姻的出路。我们真的要明白，当我们每次对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明白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在我们决定婚姻之前，我们需要慎重祈求上帝的怜悯和带领。一旦我们进入婚姻，就知道我们婚姻是没有退路的，必须依靠主的怜悯去经营建造我们的婚姻，哪怕我们的婚姻会面临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挑战，我们仍需要，甚至我们要承担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很多的伤心和绝望，我们仍要持守对上帝的忠诚，然后祈求上帝对我们的人生开启一个新的道路。主啊，谢谢你在婚姻方面，我自己也好，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去反省我们的罪，求圣灵来关照我们在婚姻里面一切主所不喜悦的东西，我们需要主来关照，你的道来亲自的责备我们，劝勉我们，从而透过我们的悔改，透过我们的认罪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得到你赦罪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重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来实践应用你自己真道的地方，真正来荣耀你的名，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儿女，从而也能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借着拜饼来省察我们的罪，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